历史的教训被遗忘。主后前几个世纪，基督教信仰在北非兴旺起来，在那里先后出现了圣奥古斯丁、圣居普良、圣阿塔纳修和特土良等圣徒。然而北非的基督徒忽略了一件事，他们没有带领穆斯林归主信基督，结果穆斯林入侵北非，把基督教信仰连根拔除，直到今天非洲还是穆斯林的地盘。而如今很多基督教差会却将那里的人划分为不可能归信的人群。让我们从历史学点经验教训吧。宗教改革时期，胡斯、路德和加尔文的信仰关注刚好迎合了当时欧洲民众的胃口，即脱离教皇的约束，寻求政治和经济上的自由。同样，地下教会今天在暴政国家和其受害者中间传福音，也刚好符合所有自由民众想继续自由生活的重要需求。许多专政国家拥核自重，若是进行军事打击，势必引发新一轮的世界大战，造成生灵涂炭。实际上，许多西方国家的领袖已经被洗脑，根本就没有想过要推翻共产政权。他们经常关注吸毒、犯罪、癌症、肺结核等问题，但对于共产党这样的邪恶政体却是飘风过耳。深受红祸殃及的人数可是远超过其他祸害的总和啊。苏联作家伊利亚曾说，就算斯大林什么也不做，每天只写那些死在他手下的人的名字，即使让他写上一辈子也写不完。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届全会上说，斯大林清算了千千万万无辜的党员。第十七届全会里产生的139名中央委员以及候补委员和后来的98名，占到全数的 70% 都被逮捕和枪决了。由此便可以想象他会如何对付基督徒。赫鲁晓夫骂斯大林，但他自己也好不到哪里去。从1959年到现在，苏维埃俄国的教会已经有一半被强制关上了大门。中国最近也歪风大吹，野蛮程度甚至超过了斯大林时期，公开的教会活动已经不复存在。俄国和罗马尼亚也开始大肆抓捕基督徒。共产主义国家一共有十亿人口，在恐吓和欺骗下，整个年轻一代完全是在仇恨西方，特别是仇恨基督徒的社会氛围中长大。在俄国，你可以经常看到当地官员站在教堂门口阻止小孩子入内，要是谁想进去准会挨耳光然后被赶出去。就这样，他们既周密又有计划地培养了将来摧毁基督教的下一代人。但是有一种力量能够改变邪恶的政府，同样的力量曾经将外邦的罗马帝国变成基督教国家，使野蛮的条顿人和维京人成为基督徒，也曾推翻了沾满鲜血的宗教裁判所。这种力量就是福音的大能，它的彰显就是如今在被奴役国家里开展事工的地下教会。维系地下教会的生存并且提供帮助，不只是与我们受苦的弟兄们合一的问题，更是关系到自己国家和教会的生死存亡。维系地下教会不仅符合自由世界基督徒的利益，更应该成为自由政府和政策所关注的内容。地下教会已经带领了一些共产党员和他们的领袖归信基督，前罗马尼亚总理德乔治便是悔改重生的人，在许多受压制的国家政府里也有人暗地里信了主。这种模式可以继续坚持，如此以往很可能会改变一些政府的政策。这种改变不是像铁托戈穆尔卡那样更换领导人，因为到头来掌权的还是一个又凶恶又专制又不信神的政党。 真正的改变乃是使他们归向基督，踏上自由的道路。在这方面，我们也有特别的机遇。共产党对他们的信仰非常认真，并不亚于我们基督徒的信心。可现在他们正面临严重的危机，他们一度真的相信共产主义可以建立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世界，但如今他们看到的却是共产主义国家的溃败，比如东欧国家的巨变。他们真的以为共产主义可以在地上建立一个乐园，天上的乐园只是幻想。结果现在这些国家的人民却天天挨饿，还要向资本主义国家买粮食。朝鲜的大饥荒就是一个好例子。朝鲜是世界上最孤立的国家之一，目前正处于物质彻底崩溃的边缘，洪水冲毁了庄稼，淹没了他们赖以生存的食物。如今在极度绝望之下，朝鲜不得不改变以往的封闭政策，向外界寻求帮助。本来共产党员信任的是他们的领袖，可如今他们在本国报纸上读到斯大林是个杀人狂，赫鲁晓夫是个大傻瓜，而其他的民族英雄像乌列可西、杰美、普阿克、勒克维等，如今也被骂得一文不值。共产党员不再相信他们的领袖会完美无缺，现在他们像一批没有了教皇的天主教徒。共产党员的心中都有一块空洞，只有耶稣才能把它填满。在本质上，人的心会一直寻求神。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块属灵的空洞，而唯有基督才能填满这个空洞。这对共产党员和那些受压制的国家人民来说，福音有爱的大能，能够吸引他们。我曾亲眼目睹福音的大能，也知道福音的大能有无限的可能。基督徒虽然遭受共产党员的嘲笑和折磨，但他们已经放下并饶恕了这些人曾经对自己和家人做过的事情。他们尽力帮助那些曾经逼迫他们的人度过危机并认识基督。在这样的事情上，他们需要我们的支持。在其他事情上，基督徒也是一样的。基督徒的爱是普世的，对基督徒来说是不分彼此的。耶稣说过，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，基督徒的爱也是如此。有些西方的基督教领袖竟然向共产党和其他专制政权示好，他们给出的理由是耶稣教训我们要爱我们的敌人，但是耶稣从未教训我们只爱敌人，却忘了自己的弟兄们。他们与那些双手沾满基督徒鲜血的人同席吃饭，以展现他们的爱，却没有把基督的好消息传给他们。而那些遭受暴政的人却被遗忘，感受不到爱。几十年前，西德的基督教会和天主教捐了1亿2500万美元的救济金给饥饿的人，美国的信徒捐得更多，遭受饥饿的人很多，但是我想，没有人比受逼迫的基督徒饿得更厉害，更需要自由世界信徒的援助。既然德国、美国、英国以及北欧的教会筹出这么多的钱来做救济的工作，就应该顾及到每一个有需要的人。受苦的基督徒和他们的家人应该先得到照顾。然而现实是否如此呢？我自己是被基督教团体赎买出来的，这说明赎买基督徒是可行的。我可能是罗马尼亚唯一被基督徒赎买出来的人。由此可见，西方基督教团体在这方面工作的疏忽。初代基督徒曾质问，建立新的教会是否只为犹太人设立，还是同样属于外邦人？他们的问题得到了圆满解决。在20世纪，这个问题以另一种形式出现，即基督教是否属于西方。基督耶稣不应该只属于美国、英国和其他民族国家， 当基督被钉十字架时，一手指向西方，一手指向东方。他不仅希望做犹太人的王，也做外邦人的王，不单要做自由世界的王，也要做共产主义国家的王。耶稣说，你们往普天下去，传福音给万民听。耶稣为世人流血，愿万人听信福音。在共产主义国家，民众信主后都会变得非常火热，蛮有爱心。我从来没有遇到一个不冷不热的俄国信徒。年轻的共产主义者和穆斯林信主后都变得非常敬虔。主耶稣爱这些人，希望他们走向自由，正如他爱全世界的罪人，愿意把他们从罪里救赎出来。然而，一些西方国家的教会领袖却没有这样的态度，反而与那些迫害基督徒的人妥协。他们包容罪恶，助长压迫者的气焰，也阻挡了救恩的传播。